年的第一个主日，首先祝大家新年蒙恩。在传统的中国新年里，大家都要在门上贴一个字福，而且这个字是倒过来贴的，表示这个福到了。中国人对新年的祝贺就是幸福。什么是大家想要的福气呢？最普通的，我们新年见到的，大家一句话，恭喜发财。发财是不是一种福气？我想了半天，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人，百万富翁，有一个很大的房子，他的对面呢住了一个很穷的人，一个茅草屋，一个很小的一个穷人。这个有钱的人呢，忙于工作，忙于生意，事情很多，心里很烦躁，所以呢没有快乐。那个穷人呢，这个好像过得很自在，每天早晨还唱歌，这个歌声呢声音很响，一直传过来。所以这个有钱人的太太说，你看你这么有钱，你不愁吃，你不愁穿，你要什么好像有什么，但是你不如那个对面那个人啊。那个百万富翁讲，他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是他不唱歌。那个有钱的人就到那个对面那个穷人那里，那个住在茅草房里面的那个穷人，那个青年人，他说啊，你过得蛮不错的，看你唱歌唱得蛮好啊，我现在呢要借给你50,000块钱让你开始做股票，你不是需要钱吗？我是借给你的，你去一做股票呢，你这个钱就会赚起来。这个青年人拿了这50,000块钱，他开始在想了，哎，这个倒是一个办法，他借给我，我只要做了股票，我赚了50,000块还给他，我马上就自己有钱。那么做什么股票，买什么股票好呢？开始想，想的很多呢，他就没有心思唱歌了。第一天忙着想，第二天想了以后，钱多起来怎么办？如果再赚五万块，我10,000,000，我怎么用法呢？啊，我要卖个房子了，我走。好了，第二天呢更不能唱，事情越来越多了，想的越来越多了。到第三、第四天以后呢，他心里乱极了，他每天都在想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做股票，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钱变得更多。到了第四天呢，他跑过来对这个百万富翁讲了，他说对不起，这50,000块钱我要还给你，我宁可做一个没有钱快乐的穷人，我不愿意做一个有钱不快乐的人。恭喜发财，发什么财？我们很多是发横财，赌博贪钱，把钱越挣越多，实际上你没有看到发财不一定是祝福。所以现在大家讲话比较简单了，我们现代的人不大讲发财了，讲什么呢？恭喜身体健康，恭喜家庭美满，恭喜你子女成才啊，这些恭喜蛮好的。不管你用什么名字，你总是要恭喜人家幸福，因为有了幸福你才会快乐。那么基督徒呢，我们相信我们的幸福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恭喜的时候呢讲恭喜你新年蒙恩。你看我们讲话跟人家不一样，是吧？人家是发财，我们是恭喜蒙恩。所以呢，今天我们首先要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幸福，什么叫福气。这是一个幸福的观念，这个幸福观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你老是祝人家这个福气，什么样的福气是值得去祝贺的呢？福这个字你知道很有意思，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福的字啊， 包含三个部分啊，左边呢，右边呢是一个人口的口，所以它有人，下面有一块田，那什么，那是事业，所以有家庭有事业。那左边呢，那个是什么，那是神。实际上福啊，三部分啊，我们先讲这两部分，家庭和事业都蛮重要的。有的人呢，事业很成功，家庭破碎；有的人呢，家庭很温暖，事业不成功。我们前两个星期一直在学习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这是一篇非常美的诗篇。这个诗篇很多人学了以后非常喜欢，喜欢什么东西？喜欢那个青草地，喜欢那个溪水旁。我过去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诗篇二十三，就是喜欢他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哎呀，太美了。其实诗篇二十三篇上次我们讲的重点不在青草地，不在青，重点是使我的灵魂苏醒。灵魂苏醒才是最关键的，灵魂不苏醒，你自以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干什么？就带我进到青草地，就带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你不知道，当你灵魂苏醒以后，你能够经历属灵的那个丰富，那个才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这个缺乏不是那个青草地，那个青草地越青越好，那个溪水帮这个水越清越好，越凉越好，而是这个属灵的眼界看见了那个属灵的恩典，那个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今天又回到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同样是这样一个概念。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这样说，耶稣给我们看到在那个天国里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天国呢？天国的老百姓，天国的国民，或者说天国的公民 citizen 是怎么样一种人呢？这种人他们所具备的是怎么样一个特质呢？跟世界上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想进天国，但是他不知道天国的标准跟世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宣道会有一个很出名的领袖叫陶如，他这样说，他说不认识登山宝训的人把登山宝训完全看错了，就好像很多人把诗篇二十三篇看错了一样，把登山宝训看错了。什么道理呢？他说这就是人的本性，这正好描述了人的状况。今天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的那个福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福气，或者说耶稣怎么样来恭喜一个人，是吧？我们世界上的人是恭喜发财，今天耶稣如果跑到这里来啊，新年好，耶稣怎么恭喜的？你想想耶稣会怎么恭喜？耶稣也来恭喜你发财吗？耶稣恭喜你虚心的人，耶稣恭喜你哀恸的人，恭喜虚心的人，恭喜哀恸的人。我们等一下再来详细讲这个。所以这个灵魂苏醒非常重要了，你灵魂不苏醒了，你就是老是喜欢青草地溪水旁。你当你灵魂一苏醒以后，你会发现青草地和溪水旁这些物质的丰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一个基督徒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诗篇二十三篇回答了这个问题，基督徒追求的目标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哇，很多人一听这个目标简直是毫无意思了，住在耶和华的殿啊，住在这里，拿个被子来睡在这里，这叫快乐吗？这叫福气吗？这值得吗？你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睡在这样一个板凳上面， 但是耶和这个大卫怎么说的？他一生一世且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神要带我们走一条义路。什么叫义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方向正确的路。这条正确的路怎么走的？第一步就是要开始离开那个青草地，离开那个溪水旁。走到哪里呢？第二步就是跟随这个牧人走到了死荫的幽谷。哇，这死荫的幽谷就好像以色列百姓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走过红海。当他们走过红海的时候，这个红海的水又重新的回过来，把以色列人的后路切断了，他们再也不能回到埃及了。这四荫的幽谷就是要切断你的后路。为什么要切断你的后路？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要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了。我们知道神是什么？神就是一切福气的根源，一切福气的中心。你离开了神，你不爱神，你就没有福气。所以一定要切断你的后路，不要爱世界，像红海那样从新水过来，像经过死荫的幽谷一样，你不再想回去了，你继续往前走。好，经过死荫的幽谷，表面上看来好像走错路，过的日子很艰难很困苦，但属灵的人，那些灵魂苏醒的人，他却不是这样看。他不看那个环境，他知道有神与他同在，他更经历了那位神跟他的同在，更亲密与神的关系。然后那个牧人还要继续带他走，走到哪里？走到敌人的面前，又看到敌人了。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看，从青草地，从溪水旁一步一步走，走开，走开那个青草地，走到死荫的幽谷，又走过死荫的，又走到敌人面前，最后走到哪里？最后他的目标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叫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想过这句话的意思吗？住在耶和华殿中不是带个被子来睡在这个礼拜堂里就算，哎呀，我满足了。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什么意思？怎么可能住在耶和华殿中？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来两个小时啊、来一个小时，或者有的还甚至来三个小时。你一个星期有100多个小时，你只来两三个小时，你怎么叫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就像一个羊，作为一个燔祭。在祭坛上烧掉，把自己整个的生命献给神，这就叫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对一个灵魂苏醒的羊来说，献给神，死在祭坛上，才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是最值得的，是最有福气的，是最幸福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结束，我们的生命都要结束，不管你都年轻都漂亮都有本事，你都要结束。我们只有两种可能，你死在青草地，你死在溪水旁，你这样的死是没有价值的，你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如果另一方面你为主而死，为主而活，为侍奉神而死，把自己献给神，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就永远与神同在，你的人生就充满着价值，就是最幸福的，你就是值得恭喜的。恭喜你把自己献给神。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实际上重复了这个概念。你看看诗篇二十三篇，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一个真正的福气，是把自己献给神。而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讲的那个八福，讲的那个天国的宝训，也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在神那里，就是要灵魂苏醒。你知道耶稣讲八福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是处在以色列人亡国的那个时代。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很多年在外国人的统治下，他们忍辱偷生，苦不堪言的，做亡国奴，是吧？你能够体会一个国家被人家占领，被别的国家欺负，在这个别的国家的统治下面，在别的国家的铁蹄的蹂躏下面，他们没有自由，没有权利。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很厉害，你知道犹太人是非常坚强，他们有一些爱国的勇士，他们有一些革命的军人，他们起来反抗，他们起来斗争，他们要争取自己的自由。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起义被镇压，起义被镇压，一直不成功。在这种尽忠报国的那个热血在以色列人那里沸腾，所以他们很自然把人生的目标定在哪里呢？就定在那个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他们是政治的目标，我们要独立，我们要解放，我们要从外国人统治下面能够解救出来，他们期望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耶稣来，他说我要来这个把天国带给你们。他们以为的天国什么？就是国家的独立，他们所渴望的就是民族的解放。所以耶稣怎么样？耶稣要告诉他们，你们的灵魂要苏醒。苏醒什么意思？你们不要把你们的目标定在这个地方，定在这个地方是不够的。不是说国家不要独立，不是说民族不要解放，而是说我要带给你们的天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家，是一个属灵的福气。所以耶稣首先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头就告诉他们，真正的目标应该定在哪里，不是定在这个地方，不是看起来是蛮伟大的，爱国是蛮伟大的，解救百姓的痛苦是蛮伟大的，但是更重要的、更伟大的一个目标是属灵的目标。那个属灵的目标就是要追求灵魂苏醒，就要追求属灵的福气。我们基督徒啊，快乐，我们都喜欢快乐，我们都喜欢平安喜乐，但是我们的平安喜乐绝对不是将来到天堂去的平安。我们很多人都是来世，希望将来我死了以后到天堂才有快乐，才有。我们基督徒的快乐是今天的，我们今天就要享受这个快乐，我们今天就要享受这个福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耶稣怎么来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享受的，今天我们就要享受的那个福分。耶稣今天要来祝贺我们，耶稣今天要来恭喜我们，耶稣今天要来告诉我们得到那个幸福的一个关键。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了八个福气，这个八个福气非常宝贵啊！每一次我读到这个八个福气，看到神告诉我们他的祝福，神的祝福，神没有祝我们啊恭喜发财，神恭喜我们的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另外东西比发财重要的多，比发财可贵的多。我们今天就要知道神的祝福，来自神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呢？这八句话呢，你看看很奇怪的，这八句话在语法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动词，八句话没有动词，所以我们中文翻的时候比较难翻啊，只能够翻成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有字 在原文里面没有的。哀恸的人有福了，这个有字是没有的。如果你要读原来的希腊文直接来翻译，那就是虚心的人福气啊，哀恸的人福气啊，他是带感情的。这个希腊文很有感情，带着惊叹语句啊，不得了啊，就好像你生了一个胖娃娃，有这种感情的。虚心的人啊，不得了啊，好福气啊，恭喜你啊。我开始不大懂这个东西，虚心的人有什么恭喜不恭喜，是吧？哀恸的人，哀恸你知道就是哀哭的，哀哭的还恭喜他。我们恭喜的是发财，我们恭喜身体健康，我们恭喜的都是这个家庭美满。我们拿恭喜一个你哭的人啊，恭喜你，你哭啊，这个文法都有问题嘛。而且这个八福不单纯是未来的，虚心的人有福了是一个现在时态，说明他是现在就能实现的，不是要等到上了天堂，将来到了这个来世才去享受的。这是一种现在就能进入的一个福分。八福非常宝贵，八福是对一个蒙福的人的一个生命的描述，八福也是对一个怎么达到这个蒙福的一个途径，一个宣告。所以你仔细学习，有的人说怎么能够蒙福，这里面有了告诉你具体的怎么去蒙福，这是一个原则啊。有一位博士巴克勒博士说呢，这个福啊，虚心的人有福，这个福字啊，或者说受祝福这个字非常重要，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字。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不是形容人的啊。今天所以我们讲来自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和人的祝福是不同的啊。人讲福那就是啊一口啊一个田，就是有田有人啊。中国话就讲起来，三十亩地一头牛，是吧？老婆孩子热炕头，那就是福了，大家温温暖暖的啊，有东西吃，有饭，有事情做。神的福是这个八福里面出现的，虚心的人有福，这个福字这是一个特殊的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呢，因为希腊是相信多神，所以他们主是对多神的一个福气，神来自于众神的福气，是神的福气，不是人的福气。那么我们基督教把这个字用过来，就表示来自于神的祝福，是神才具备的那个福气，不是人的那个福气。这个字啊，希腊文叫 Makarios 这个字啊，我想是值得我们好好再理解。这个字啊，它不是形容我们普通的人间的那种福。 Makarios 这个字是特别用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是神的祝福。那么这个怎么去理解神的祝福呢？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你知道希腊这个国家旁边有一个岛，在这个海里面，这个海里面的一个岛叫塞浦路斯岛。这个塞浦路斯岛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就是 Macaria， 就是 Macaria， 就是塞浦路斯岛。这个塞浦路斯岛呢，被称为一个蒙福的岛，被称为一个快乐的岛。为什么希腊人会这样来称这个塞浦路斯岛？因为这个岛呢非常特殊，在希腊人眼睛里来看，这个岛呢是土地是非常的肥沃，他人所以不需要跑到岛以外的地方去寻找快乐的生命。在这个岛里面，这个气候是这样的美好，这个花朵是这样的鲜艳，这个水果是这样的丰富，它有树木，有矿场，有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所以呢，这个岛的本身就拥有快乐的全部内容。你体会吗？体会这个意思吗？ Makarios 就是这个蒙福的意思，就是表示它是自身就具备的那个快乐，本身就有的那个快乐，那种完全不靠 任何的机遇，不靠生活的变化的那种快乐。今天我们很多的快乐，我们都得骗到什么呢？都是依赖于环境的变化啊，给了我一个好的一份工作，好快乐。你给了我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好快乐。你给了我一个好的家庭，好快乐。但是这个机遇也会过去的。所以呢，我们英文的快乐 happy， 你知道这个 happy 这个字怎么来的？ happy 就是从 hap 这个字来的。 hap 什么意思？ hap 就是机会。今天世界上人的快乐是由机会来的啊！今天赚了钱，今天发了财，今天中了奖，好的机会来了，我们叫什么？好运气。这个运气来了，我们快乐了。那明天呢？这个运气过去了，我们的快乐也过去了。Macarius 不是这种快乐， Macarius 是来自神的快乐，是一个自身具备的，它不受环境的影响，它不受生活的机遇的影响，它是隐藏在内里的，这就叫神的快乐。它是一种非常平静的，不受机遇变化的那种快乐。我们人所有的快乐是生活给我们的，生活的机会给，所以生活可以给我们，生活也可以拿走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快乐，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所喜欢的快乐，你喜欢买了一件新衣服，好新啊，都很时髦，人家看上去啊都没有，但是再过几天马路上穿的都是这样一个东西，你就没不大快乐了，你就知道这已经过时了，所以你还要再等下一个机遇，再来一个时髦的东西，我再第一个穿上。生活给你，生活也拿走你。我们这个快乐太依赖于我们的机遇，我们的快乐太依赖于我们的机会了。但是神的快乐是原始的，原始的，它生来就具有的，它跟你里面，在你里面，这个快乐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快乐不受干扰的。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人家夺不走的，你知道吗？神的快乐人家夺不走，没办法夺走嘛，他本来就生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的，你怎么再夺吗？你把我手切掉，切断我这个，这里还有一段，这里还有快乐，你把我这里弄掉，我还有快乐，这个快乐是与生俱来，是原始的。所以耶稣提到的八福，这个八福是饱尝痛苦忧伤损失之后仍旧有的喜乐，是痛苦和忧伤没有力量可以去妨害他的，无论是生是死都没有办法夺去的那种快乐。在世界上讲快乐，他们可以给我们快乐，但是也可以失去快乐。财产可以给我们，财产也可以给别人，健康可以得到，也健康也可以损失，计划可以成功，计划也可以失败，雄心可以很大，雄心也可以破碎，甚至于天气都在变化，今天天气好好，好高兴啊，明天天气好好坏，是吧？我碰到一位朋友，他来到山镇，他说你们山镇的天气怎么老是这样阴暗的？哎呀，我说我们山镇天气不是这样的，是太阳很多的。他说我来了这一个礼拜全是这样一个天气。是的，你今天看到了这个天气，你以为这个都是这样，明天你又来了一个天气，哦呦全是太阳，哦呦你觉得这个山镇太好了，你太喜欢了。我们人的快乐就是这样，今天你非常喜欢，明天你毫不喜欢，今天你好处在快乐中，明天这些快乐都没有。但基督徒的喜乐是不受影响的那个喜乐，基督徒的快乐蒙福是这样一种蒙福， Macarius 是神的福。所以耶稣说，恭喜啊，你有了这样的福气，恭喜你有了这样一种快乐，不受环境影响的快乐，恭喜你有这样一种原始的快乐，恭喜你有这样一种奥秘的快乐，这个快乐是在内心深藏的。 怎么得到这个快乐呢？怎么能够经历这快乐？耶稣讲了八个福气，我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福气。第一个福气就是整个这样一个幸福观的基础，他把这个耶稣的这个原则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蒙福呢？蒙福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呐、啊，好福气啊！虚心的人呐、啊，怎么叫虚心的人？那表明我们的处境是如何的低，如何的地位。我们不是很了不起的，我们是处在一个很可怜的状态。我们如果不是从这样一个状态开始，那你就永远不能去经历基督徒的福气。这是一个出发点，而且这个不仅是一个出发，因为它是一个现在时态，说明什么？我们还要不断地回到这样一个出发点。一个基督徒要经历神的祝福，一个基督徒要感受到那个马卡瑞苏的一种福分，他必须要不断地回到这个起点。什么起点？虚心。有的弟兄姐妹开始信主的时候非常的快乐，但过了一段时间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你还要回到这个起点，这是蒙福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你要不断地回到它。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虚心？这个字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容易理解。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这样讲的，路加福音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讲法。虚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贫穷的人。哇，这个又产生一个问题了，什么叫贫穷的人？谁是贫穷的人？你拿多少钱才算贫穷，是吧？美国有一条贫穷线啊，你一年收入10000多块钱以下或者多少，那是贫穷的。谁是贫穷的人？我们在座的哪一位是贫穷的？是不是衣服穿得很差的啊？哎，穿了西服这个就是很有钱的，是吧？穿这个衬衫的就是很贫穷的。这个贫穷这个字很难理解，为什么？贫穷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说我贫穷我一定是坏人啊，不是说我贫穷一定是好人，也不是说有钱的人一定是坏人。把这个钱的多少作为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那肯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不正确的。所以其实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虚心翻译呢，它按照这个原文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心灵上贫穷的人。就是贫穷不是贫穷在物质上面，不是贫穷在钱多少，贫穷在你的这个财产多少，而是贫穷在你的心灵上面。这个心灵的贫穷，而且这个贫穷按照希腊文的字，这个贫穷不是一般的贫，不是穷一点好像我没有多少钱我还能过得，不是，这个贫穷是破产，是一贫如洗啊，贫的穷的不得了啊，这才叫虚心。虚心什么意思？就是在心灵上破产的人。你清楚吗？你是不是一个心灵破产的人？这个贫到一贫如洗，贫到心灵完全破产的这个状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你真正的认识了你自己。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不大容易认识自己。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我老是对自己不是看着自己好坏呢，又是把它看得很好，很难真正认识自己。所以呢，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圣灵对那个老底家教会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下眼吃剩的。哇，你想想看，这个老底家教会他以为他是发财的， 但是圣灵说他什么？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还要赤身。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连衣服都没穿，你是赤身裸体。我们对自己不容易理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好像是一个发财的人，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提醒我们，你是一个贫穷的人，你是一个破产的人，你是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你是一个连衣服都没有穿的人。什么时候你会看到这一点呢？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看到？就是你深深的知道你里面的软弱。我们多么的需要神，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能够看到我们里面是怎么样一个可怜困苦的人呢？我们是多么的需要有这样一个经历来认识我们自己呢？只有这样，我们把自己看成像一个古代的囚犯一样，在很多的人面前我们是一个囚犯，我们背着十字架，我们是要被判处死刑，我们什么也不行，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只有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祝福，我们才会谦卑自己，承认我们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所以这个希腊文这个虚心的虚这个字，同时还具有一个意思，就是很萎缩，很退缩。他穷的已经太穷了，穷的实在不行了，所以穷的人这个背都直不起来，腰都要弯了，穷的这个人都要这个手要缩起来，一个人已经萎缩掉了。因为他被贫困所侵扰，因为他被那个贫穷所压抑。你说圣经里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有的。谁？第一个人，保罗。保罗怎么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这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去世的身体呢？你看保罗真苦啊，保罗好可怜啊，穷的可怜死了，穷的苦死了，穷的萎缩了。还有谁吗？还有一个人，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有一个浪子，这个浪子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实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糊口，他去投靠一个那地方的人，他没有办法，最后他要想吃猪吃的东西了。非常有意思，你注意一下，一个本来很自信很富有受人欢迎的年轻人，现在沦落到一个微数的一个穷困的乞丐和奴隶。非常有讽刺的是，我们很多人是如此的高傲，他们不认为他们的灵性已经破产，他们不肯接受主对他们破产的评价。我们还像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一样，我们说我们是富足的，我们已经发了财，我们一样都不缺，所以你没有办法蒙到神的祝福，很可怜，你不可能经历神的祝福，你不可能享受那个 Makarios 那种来自神的那种不受环境改变的不受生活机遇影响的那种原始的那种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虚心的人有福，让我们一起都回到那个起点，蒙福的起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贫穷，承认我们的可怜，承认我们一无所有，承认我们是赤身裸体，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会经历到神的祝福。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蒙福的八个福气，同时也告诉我们这八个途径。这个八个途径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这些一样一样的福气，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在里面？今天我没有很多时间，我只告诉你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如果你看这个八福非常有意思，这个文学上他们研究这个文学的八福，八个福，它这个一个形式，什么一个形式？是 A B A B C D C D， 体会这个意思吗？第一幅跟第二幅是 A 跟 B， 第三幅第四幅也是一个 A B， 带重复的。第六幅跟第七幅跟第四幅跟第五幅跟第六幅又是一个重复，所以他们这个公式叫 A B A B。CDCD 这个八幅它形成一个结构，这个第一幅和第八幅它是现在时态，这个其他的幅它是一个未来的时态，所以整个的一个福气构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首尾是一样的，首尾都是天国时态，所以是一个 includes， 或者说它是自身包含的一个蒙福的整个的一个途径。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委身的途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就是神是当然的统治者，神是当然的领袖，叫天国。所以要成为天国的子民，你就要委身到神的统治，委身到神的主权，你要完全的接受神的主权。这是一个蒙福生命的第一个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想蒙福，但是我们又不要听神的，我们要自作主张，我们要自己行自己的。你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你不委身在神对国家的国度的一个主权上面，你无法去享受神带来的祝福。同样的，第二个祝福，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谁能够安慰人呢？就是圣灵保惠师。所以你要得到这个安慰，你要委身在圣灵那里，你要降服在圣灵面前，你要接受那圣灵的引导。下面第三第四一直到最后，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蒙福的途径就是一个委身的途径。对神的委身包括了顺服他的统治，顺服接受他的安慰，他的伸冤，他的满足，他的祝福，他的启示，他的赞许，最后他的报偿。当你委身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这是一个不受环境影响的与生俱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人生能够享受到的最大的快乐。